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张耀明被迫害离世，妻子范凤珍遭迫害致残；四川成都法轮功学员林九良被非法判刑4年半，河南洛阳优秀工程造价师吴永凤与丈夫被网判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黑龙江鹤岗市张耀明、范凤珍夫妇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，遭到中共残酷迫害，丈夫张耀明被迫害致死，妻子范凤珍遭迫害致残。张耀明是兴山矿一中数学教师，2002年参与插播有线电视播放法轮功真相，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19年。他在狱中被迫害严重，曾保外就医回家。2021年4月，他出狱时骨瘦如柴，出狱一年后，于今年4月含冤离世，年仅59岁。范凤珍今年60岁，曾是岭北矿医院内科病房主任，2002年被非法劳教3年，在劳教所遭酷刑折磨，被多个狱警轮流用电棍击打，导致大脑受伤，全身神经损伤，头、面部以及全身都麻木，不能自行走路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张耀明和范凤珍还曾于2000年10月10号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，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，高喊法轮大法好，却被警察绑架后遭毒打。在回鹤岗的火车上，他们与其他几名法轮功学员被拴在一条铁链子上。夫妻两人被劫持到鹤岗市拘留所非法关押2个月后，张耀明被转到鹤岗市第一看守所，在牢房里受尽欺辱。2000年，张耀明被非法劳教一年，被劫持到鹤岗市劳教所迫害，于2001年夏出狱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成都市新津区67岁的法轮功学员林九良女士，今年7月4号被成都市大邑县法院非法视频开庭，并被非法网判4年半。林九良又名林素良，家住成都市新津区五金街道棉花坨小区。曾经的林九良体弱多病，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，一身疾病在不知不觉中痊愈。中共发动迫害后，因为坚持修炼，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，林九良遭受中共当局的种种迫害，曾于2015年4月8号被大邑县法院一审非法判决劳改3年。2021年7月9号上午，林九良在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，被成都市大邑县公安局沙渠派出所绑架，之后被警察带回家，并被非法抄家。警察抢走了林九良的法轮功书籍及其他私人物品。当时只有林九良上初中的外孙女一人在家。警察非法抄家时，把林九良的外孙女关在另一间屋里，抄完家才放她出来。今年7月3号，林九良的女儿接到成都市大邑县法院电话，告知第二天上午在大邑县法院对林九良开庭。7月4号上午，林九良的女儿有2名亲人陪伴，到达大邑县法院大门前，却被阻止进入。在林九良女儿强烈要求下，法院工作人员只把她一人带入庭审厅。当天的非法庭审是视频开庭，律师做了简要陈述，轮到林九良辩护时被法官打断，林九良被当庭非法判刑4年半。非法庭审时，在大邑县法院门外等待的林九良的另外2名亲人被新桥金社区几名人员监视。非法庭审结束后，林九良的女儿一行3人开车回家时，被新桥金社区的2辆车跟踪监视，直到他们进入自家小区，跟踪的车子才离开。 河南洛阳优秀工程造价师、法轮功学员吴永凤女士今年三月被洛阳市洛龙区法院网判四年，并处罚金5000元。她的丈夫贺飞被网判两年，缓刑三年，罚金3000元。上诉到中级法院后，近日获悉又被枉法裁决维持冤判。贺飞还被威胁不许再请律师。吴永凤今年42岁，她从201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。修炼后，她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不仅体贴丈夫，疼爱孩子，而且非常孝敬公婆。她的婆婆患有抑郁症，少言寡欢，闷闷不乐。吴永凤把婆婆接到洛阳家中，在她精心照料下很快治愈。吴永凤从事工程造价工作，秉公造价，秉公审计，拒绝红包，深受各工程公司的信任和赞扬。2021年3月29号早上6点多，洛阳市洛龙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闯入吴永凤家里实施绑架抄家。吴永凤和丈夫贺飞一同被绑架到公安局，大量私人物品被抢走，家里留下两个13、4岁的女儿。当天，洛阳市公安局洛龙区分局国保队长毛勇将吴永凤非法刑事拘留。当晚，丈夫贺飞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后回到家中，而吴永凤仍被非法关押在洛阳市看守所迫害。2021年8月23号，吴永凤被洛阳市洛龙区检察院非法构陷到洛龙区法院。今年3月，吴永凤和丈夫贺飞被分别网判。上诉到洛阳市中级法院后，近日获悉又被枉法裁决维持冤判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法轮功学员在法国贝桑松市传播真相，和平反迫害；反迫害23周年，土耳其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7月30号，在法国著名文化古城贝桑松市的市政厅旁，法轮功学员举办全天活动，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的美好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。贝桑松位于法国东部，历史悠久，是法国艺术与历史名城之一，也是法国文化中心之一。周六的市中心过往民众络绎不绝，许多人驻足了解法轮功真相，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。萨博尔·马纳伊是突尼斯肝脏移植医生，来法国接受培训。他曾经去北韩接受器官移植培训，当他了解到中共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，使用种种残忍手段，甚至活摘器官谋取暴利，他震惊不已地说：器官移植本是医学，是一种治疗方法，是有规则约束的，得征得器官捐献者的同意或死者家人同意，不能像中共那样窃取人的器官。他表示，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。克罗德·弗里德朗斯退休前是英语教师，他和太太散步遇见了法轮功学员，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恶行。他说，迫害是绝对不可接受的，不能容忍的，是不应该存在的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7月20号，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纪念720反迫害活动，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，同时抗议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。 过往的很多民众纷纷签名支持结束中共。今年7月21号到23号，卡拉德尼兹埃雷利市举办为期三天的爱、友谊与和平国际文化艺术节，有来自不同国家代表各民族的团体参加，法轮功学员们也是其中之一。7月22号，学员们在沿海地区设立了一个展位，当地文化和社会事务主管穆罕默德·阿茨和警署负责人哈利特·艾登率先参观了展位，对学员们表示欢迎，并询问是否有任何需要。该市市长哈利勒·波斯比耶克会见了法轮功学员。当学员正打算告诉市长更多关于法轮大法的信息时，他说：我知道有关你们的一切，我看了你们的作品和视频，你们是一个非常正面和美好的团体，我们感谢你们参加我们的节日。波斯比耶克给每位法轮功学员颁发了节日参与证书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.9984亿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1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定不移修大法，堂堂正正救众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7日。我今年80岁，是一名老大法弟子，在风风雨雨20多年的修炼中，坚定不移地紧跟师尊伟大正法进程，讲真相，救人不怠。今生能得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，我感到非常荣耀。下面把这两年多来的正法修炼体会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心系众生，救人不怠。2019年4月，我堂堂正正走出了冤狱，就开始如饥似渴地学师父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和师父各地讲法。通过大量学法，我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助师救人，感到了救人的紧迫。因为自己先后被邪党非法关押了十年，那么多时光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，自己该救度的众生还没有得救，我为众生着急啊。一个半月后，从外地回到了自己家，准备尽快融入当地同修的讲真相救人行列中。回来后，同修们主动来我家和我一起学法，我家自然成了学法小组。我们三名同修开始每天学两讲转法轮，后来学三讲。我读法很流利，有底气，同修都说我读得好，像年轻人一样。几天后，在同修分的带动下，我就开始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救人。第一天，同修分给有缘人讲真相，我帮助记名字。同修分真相讲得流畅，救人顺利，那天劝退了30多人。我和同修分分手后，回家的路上，我也一路走一路讲，劝退了十几人。我明白是师父的鼓励，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。第二天开始，同修分和我配合一起讲，讲了半个多月，每天都能劝退十几人，最多一天劝退30来人。同修分带我一段时间后，我就开始一个人出去讲，每天都能劝退8-9人，最多能劝退20来人。在讲真相中，我总是亲切称对方小弟弟、小妹妹，拉近距离后，和和气气地说：我送你个福音，现在灾难来了，疫情蔓延全国，面临着生命危险， 人都在生死存亡中选择未来。我送你护身符，这上面有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这九个字是救命的灵丹妙药，记住这九个字就能避开瘟疫呀。咱再做两件事，一个是诚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另一个是入过党团队的话就退出来，因为老天要灭中共了，他太坏了，他夺权以来不断地搞各种政治运动，杀害死了8000多万中国人，这瘟疫就是针对他来的。你退出他的组织就和他没有关系了，你就平安了。我是信佛行大善的，咱们见面就是缘分，你能接到这个福音，你是大福大命的人。法轮功师父是来救人的，相信法轮大法好就能有未来，未来的人是非常幸福美好的。有人问我，共产党给你开工资吧？你吃共产党喝共产党的，还反对共产党？我说，法轮功不反对共产党，他也不值得反对，不是他给你钱花，工资是你自己劳动所得，你不上班，他一分钱也不会给你。再说，你没有了命，你有钱能享受得了吗？好兄弟，听大姐一句话吧，咱们先把命保住了是根本。好兄弟，你退了吧，退出来，你的命就能保住了。明白的基本都痛快地说，我退出。有的人要用真名退。讲真相中也遇到过警察，有的警察穿便衣在广场上值班。一次我给一个人一本真相资料，他还跟我要，想把我手里的真相资料都要去。我告诉他都是一样的，他却说，你都给我。我没有给他，他逼我说，给不给？我说，你有一本就行了。你不给，我带你去公安局，我是警察。我就给他讲真相，他对我说，你快离开吧，别让我的同事看到你。我明白了，他的确是警察，而且是一个明白真相的警察。一次我给一个年轻的男子一张翻墙软件卡片，他接过去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说，你是警察吧？你好啊。他马上说，你快走。一天我又碰到了他，又给他翻墙软件，他记得我，说，你又到处发。我也认出了他，我很欣慰，我为这样明白真相的警察而高兴。每次我出去救人前，首先拜师，到师父法像前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要救人去了，求师父帮弟子多救人，救更多的人，请师父把有缘人带到弟子身边来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给弟子智慧，保护弟子一路平安。每次救人回来后，首先感谢师父，今天弟子救了不少人，谢谢师父慈悲保护。我知道2年多来救人中有惊无险，都是师父帮助我化险为夷的。从2019年6月到2021年8月，这2年中，10000余人通过我讲真相得到大法救度。第二部分，以法为师修自己。我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很紧，每天我只睡4-5个小时的觉，人挺精神。我出去讲真相时，人们看我精神足，有许多人问我多大岁数了，我说我快80了，他们都不敢相信，都夸我身体好。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耳不聋，眼不花，走路不费劲，身体轻飘飘的。借机我深入给对方讲真相，一般都能退出中共组织。2021年8月份，同修 A 做真相卡片，我拿去给同修 B 看，一看没有切边，不规整， B 就找出他备用的一台切卡机，准备送给 A， 问我能拿动吗？我说能拿动。我抱着几十斤重的切卡机下了 B 同修家的三楼，又徒步走了两里路，又爬上了五楼，把机器送到了同修 A 家。事后，一位在场的同修很佩服我的体力，说80岁的人了，如果是一个常人，很多人都得拄拐杖了。我是大法修炼人，师父给了我一个硬朗的身体，没有师父，我没有今天。我的体重比从冤狱回来时增加了十几斤。原来我白发苍苍，现在有些白发变成了黑发。第三部分，热闹市场救人忙。去年疫情中，我经常去本城通往农村的三个公交车停车站点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发资料。那里还有一些没有许可证的轿车、大巴车，这里的司机和乘客都是大法和师父要救的对象。乘客们明白真相后，都接资料，做三退。经常是一车人全退，有人第二次见到我时，主动和我要九瓶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。一次，我上到一辆车上，大声地对返乡的农民朋友们说：乡亲们、姐弟们，大家好，我的祖辈也是种地的，我对农村的兄弟姐妹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你们善良、淳朴、勤劳能干，你们都特别可亲可敬，你们种的粮食养活了各行各业的人，你们很伟大。现在武汉疫情发生了，灾难来了，武汉疫情是天上的神在警示和提醒咱们，大灾大难还在后头，大家别害怕。我告诉大家一个躲过灾难的办法，就是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这九个字，这是避开瘟疫的秘诀。大家要把它记在心里，就能免灾免难，避开瘟疫，保住性命，拥有明天。我讲完就挨个给农民朋友发精美的护身符和真相资料，人人都要。我又给大家讲三退，全车人都同意退出自己入过的中共组织。今年四月份，我每天都去通往农村的公交车车站救人。这个车站的公交车通向四面八方，地理位置非常好，周围有十几家农资商店。春播期间，全县各个乡镇的农民朋友都从四面八方赶来这里购买种子、化肥、农药，络绎不绝。有开轿车的，开大卡车、面包车的，也有三轮车、四轮车的，也有骑摩托车的、电动车的，还有骑自行车的，到处都是车，自然形成了一个大停车场，所以这里是救人的好地方。我看见谁需要帮忙，特别是那些条件差的，用自行车驮东西的农民兄弟姐妹，他们都非常高兴，都感谢我。这时我就告诉他们，我是学法轮功的，接着就给对方讲真相，都认同和接受，也都能爽快地做三退，接真相资料。在这个繁华的接新车站，有一个喊站员，是个中年女子，她发现我在这里讲真相、发资料，就阻止我、撵我走。遇到了阻力，我才想起来要救她。我的慈悲心出来后，一切也顺应了。我看她喊站很累，我就买些食品送给她。她说：“我不能要你这个80岁的人的东西，你的好心我收下了。”从此她不赶我走了。有时他还帮助我传福音。这个月我在这个农民购物的热闹市场劝退了900多人。第四部分，兼修大法不动摇。 我是1996年得法的，2000年老伴儿也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，我和老伴儿一起学法练功，一起出去救人，我们沐浴在佛光之中，生活得很充实。2004年我遭邪恶迫害，被判刑五年。2009年我堂堂正正从黑窝回来后，老伴儿还是和我一起学法练功，一起救人，我们很快乐。2013年老伴儿走了，对于老伴儿的离世我没有太多的悲伤，我就当他串门去了，没有孤独感，因为法在陪伴着我，师父在看护着我，我应该从常人的情中超脱出来。而且老伴儿毕竟修炼了十几年，他肯定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，师父一定会给他一个合理的安排。一次我通过天目看到了他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来看我，并且给我跪下，没有说话，一会儿起身就走了。他生前修得不精进，我经常督促他，他到了那边明白自己错了，对不起师父，可能也觉得对不起我吧，这是他给我下跪的原因。师父给我功能，让我看到了这个真相，我还有什么放不下他的呢？所以我一如既往地做三件事，面对面讲真相，贴不干胶，因为大法是我的命根子，是我生命的全部。2014年我第二次遭邪恶迫害，又一次被判刑五年。2019年又一次堂堂正正走出冤狱。回家后我重新融入伟大的正法洪流中，先后十年牢狱之灾，孩子们为我的承受可想而知，但是法轮大法已经在孩子们心里深深扎下了根，知道大法是渡人的佛法，孩子们都三退了，我们一家子十口人都三退了。我一直生活在大女儿身边，她支持我修炼，也支持我救人。我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她难免担心，怕我再出事。但我什么时间出去她不管，我回来后必须得给她打电话，这样她就放心了。如果我出去时间长了，他非常惦记我，就请亲戚到大街小巷去找我，结果每次都没有找到我。女儿急得火烧火燎，难免和我发火，我理解女儿的心情。我告诉她说，以后你惦记我的时候，你就求师父保护老娘。女儿信师信法，从那以后她每次都求师父保佑我。我学法的时候经常是泪流满面，慈悲的师父把这么好的法送给了我们弟子，我一定要好好修，不能辜负师父的浩荡洪恩。如今我得法25年，一条由白色变成了金色的龙已经陪伴了我25载，我睁眼闭眼都能看见它，它一直在我眼前飘来飘去，它也是助我修炼的一个强大动力，使我信心倍增。面对中共邪党的残酷打压，我的心坚如磐石。在第一次五年坐牢中，面对邪恶种种酷刑折磨，我没有转化。在第二次五年牢狱中，面对邪恶长年累月的精神摧残，我也没有转化。是伟大的师父一直在慈悲地看护着我，才使我在十年的巨难中没有倒下。我终于走了过来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后记：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在这个社会中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发声的地方，能表现正的地方，能够谈出我们观点的地方，那真的是很可喜可贺的。路还远，将来你们做的可能还会更大，一定的。我读着师父这段法，眼泪刷刷的流。师父用最大的承受和付出，一再给我们延长修炼的时间， 让我们救度我们应该救度的众生，让我们修炼圆满功成。今后我要继续走好师父给我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，在所剩不多的有限时间里，我要继续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不负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认清梦里信息的干扰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7日。我们在修炼中会遇到方方面面的干扰，有很多干扰是以信息的形式出现，这种干扰很不易察觉，如梦里的信息。 A 同修经常做梦，有的时候梦中的事情在现实中可能就会发生，他就把梦里的信息看得很重，甚至是以此作为修炼的提醒，或者说是心动了，随着他去思考了，干扰了自己的修炼。 A 同修在一次梦中看到有一个身边的同修被迫害，他心里就对这个同修产生了间隔，心动了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一定要在法上破除它，否则的话，他就老以这种形式来干扰。如他以前遭受恶人绑架的前几天曾经做过梦，现实发生的事情和梦的场景一样，这样他就以为那个梦真准，对以后做的梦就很在意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你改变后的这条道路是不允许别人看的，别人要看了之后都能给你说出来你哪一步有难的话，你还咋修啊？所以根本就不让看的，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，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，谁也说不对的，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，是修炼的一生。我们修炼的路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，只有师父一个人能知道。师父没有安排迫害，那为什么他梦中的迫害会发生呢？那梦中的迫害不是师父安排的，是旧势力在安排的。那么梦中的信息是不是他们打入他的梦中呢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清醒》中说，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，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。如果在修炼中没有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，那梦不就成真的了吗？我们在正实法所做的一切都是开创，是过去没有的，是旧势力安排的剧本里所没有的，他们是不可能知道与新宇宙有关的一切事情。 A 同修梦里的那个被迫害的信息，是不是旧势力安排的一种修炼方法，给你设难，我们如果心动了，是不是就给加进去了，就形成了一种干扰，是不是人为的增加了这难？ B 同修在梦中看到一些大法弟子在屋里看书学法，然后突然警察来了，他自己赶紧把书放在桌子的最里面，以防被他们发现了，之后他们这些人都被警察绑架了，然后梦就醒了。醒来后他心里一惊，很害怕，为什么会做这个梦？他就起来盘腿打坐发正念，邪恶能动的就是人心，是后天的观念和执着，而这些东西正是修炼人要修去的东西，他们若要，那么我就给他，真正的真我他们是动不了的。这些人心本来就不是我的东西，我的肉身是由我的主意识主宰。然后他就开始发正念，清除邪恶的干扰。这个梦过去两年多了，现实中根本就没有发生，旧势力的安排通过在法上认识被破除了。 B 同修能在法上去识破旧势力的安排， 而没有陷在他安排的那个恐怖中，向内找去怕心，这是站在正法的角度上，旧势力的干扰就成了假象。我们是在大法中修炼，在大法中向内找，而不是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向内找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正念清除干扰，柳暗花明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更新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7月21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至今修炼20多年了。在正法修炼回归的路上，虽然走得磕磕绊绊，但在伟大师尊的保护下，还是走到了今天。谈一下自己在正法修炼中的几个片段，互相交流。第一部分，背法。2003年，从劳教所回来之后，我更体会到了学法背法的重要性。修炼人离不开法，在那邪恶的环境里，我们看不到师父的转法轮，只能背诵师父的红银和经文，还有同修冒着危险传进来的新经文。同修互相传递，直到背会为止。那时候，我每天无数遍地背诵《红银二》《正念正行》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心中有法，才有正念，是我放下了怕心，在劳教所里敢正视大法了。狱警用脚踢我，我照样写上落款，大法弟子。我出冤狱之后就抓紧学法，可是学转法轮时总是心不静，嘴里念着法，脑子里却在想其他的事，思想业力严重的干扰我学法，我这不是白学吗？而且对法也不敬啊，所以我决定背法。那时候我也很精进，简单的做一下家务，在做好三件事之外，有时间就背法。我开始一段一段的背，反复的背，直到背会为止，然后连起来背。在背的过程中得集中精力，因为思想一溜号就背不下来了，所以能做到静心背法。但是就这样背完一遍之后，再从第一讲背，又忘了许多，丢字错字那就更不用说，这样背法背了10多年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我的书字字都是我的形象和法轮，每句话都是我讲的。这部法是我们回家的天梯，尽管是用心背法，但背法时丢字错字，那也是在间接破坏了法，改动了法。因为我们在小组都是通读学法，我听说我是有个同修法背得好，要是也有个同修和我在一起背法多好啊，互相看着纠正背错的地方就好了，心想事成。有了这个愿望，师父就安排了这位同修到我们学法小组学法，他背法就和我们通读法一样流畅。我想他是把法真正的装到心里去了，现在我有缘和这位同修一起背法学法，真好。第二部分，善意正念可清除干扰。2013年由于女儿生孩子，我到了外地。在家乡时，我都是面对面把真相资料送给有缘的人，来到外地大城市，人生地不熟，真有放不下的人心，所以我就采用了另一种方法，把翻墙小光盘放在每家私家车前面的2个雨刷中间， 很显眼，我一般都到闹市去发，因为车辆流动量大，这样光盘很快就被车主拿走，而且车来车往，效果很好。在师傅的保护下，一切都很顺利。但不知不觉中，我就起了欢喜心，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。那天，我在一条马路的右侧发小光盘，然后横跨马路到了左边，还没等发，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大声喊叫着，站住，你站住。我感觉这是在喊我。当时我想事情发生了，不能跑，不能害怕，我有师父在管。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讲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。师父的法给了我正念，我很沉稳，开始时没回头，就当他在喊别人。后来忍不住一回头，人们的目光就都集中到我这里来了。这个人从大陆那边一直追到我跟前，喊了一声，站住。我盯着他问，您在喊我吗？我用了您的称呼。不好意思。我双手合十，满脸的善意，打量了他一下。他是一个中年男子，很胖。这一追我累得满脸通红，气喘吁吁。我轻声地问，您有事吗？看到我满脸善意，镇定地问他。没想到他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。你这老太太，我在车里坐着，你就直接给我呗，他说道。我双手合十，发自内心地对他说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您在车里坐着，我要知道就直接送到你手里了。对不起，让您跑这么远。他看到我的善意，又说，你走吧。我双手合十说，谢谢您，您好好看看这光盘吧。他走了，背后的邪恶解体了。那一年，我记得和同修发神韵晚会光盘的时候，执着于一个地方发光盘。春季农民进城要购买种子、农药等春耕农用品，他们大多是三个、五个的结伴买东西。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，把精美的神韵光盘送到他们每个人手里，然后简单的介绍神韵的内容。他们都非常喜欢要，拒绝的人很少，所以我俩每天上午9点到10点必去。有一次刚给几个农民青年发完光盘，还没走呢，突然来了一个商店的老板，他大声喊，你们天天在这里发光盘，赶快走，再来这里发，我就打电话叫警察来。吓得其中一个人把光盘随手扔在地上就跑了。我上去把光盘捡了起来，然后我俩向内找，光盘发得快，起了欢喜心。师父也在用这个老板的嘴点悟我们安全第一，更不要执着于一个地方，容易出现危险，并且悟道，在讲清真相、证实大法的过程中，没有师尊时时的保护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更谈不上什么救度众生。还有一次发台历，精美的台历世人都喜欢要，我那天发得很顺利，而且还劝退了几个人，心里挺高兴。然后碰到了一个环卫女工，给她台历她没要，而且脸上冷冷的。我看到她从兜里拿出手机打电话，没有多想，其实她是给派出所打电话报警了，派出所就在附近。我没注意，还是往前走，又给一位妇女一本台历，并且把她劝退了。这时有个修车的小伙子在我身边看着我，笑嘻嘻地对我说，警察来了。我以为他在吓唬我，也没在意。他又说，警察来了。我一看，一个警察已经从道路那边直奔我走过来了，这时想走都来不及了。警察走到我身边，从我拎着的包里把剩下的几本台历拿出来，问我说，从哪儿弄来的？我说，那能告诉你吗？这都是好东西，你看看吧。说完我才发现，这不就是我家原来住的那个地方的片警吗？这时他也认出我来了，他又问，你是不是从外地拿来的？我说，从哪儿来的不重要， 这都是救人的。按真善忍做个好人不好吗？你接触大法弟子这么多年了，你是清楚的。我叫着他的名字对他说，你什么样，我心里可是有数的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就让我走了。这是伟大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替我化解了这次磨难，感恩师尊。第三部分，打语音电话救度有缘人。在外地女儿家，我也经常回家乡，家乡的同修都很关心我，生怕我跟不上正法进程。一次回家乡，有个同修跟我说，咱们现在有了打语音真相电话的手机，你要不要？不是实名制的电话卡，有人听了语音电话真相内容，明白了同意三退就能得救。你空闲时间又不多，对你来讲很实用。我听了之后非常高兴，这太好了，能直接救人。我当时就买了5部语音手机，又买了卡，而且卡里没钱还能充值，这多好啊。同修教会了我如何拨打语音电话，但是打语音电话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，手机容易被定位。听说有的同修带着手机坐公交车辗转来回，这个办法好，也很安全。我哪有这个时间呢？我就在家里打吧。我选择时间是晚间7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，这个时间段人都吃完饭了，还没睡觉。我求师父加持，正念加持，5部手机同时打开，放到阳台上。这样一来，每晚打1个小时的真相电话。有一次最多退了7个人，每天都有几个退的。我把三退的名单让我的孩子用电脑发送到退档网站，用语音电话讲真相，大概退了600人。回想20多年所走过的修炼路程，我能顺利地走到今天，化解危难，不懈前行，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伟大的师尊。不管正法时间的长短，我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，直到正法最后圆满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师恩胜过海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7日。我今年80岁了，是师父给我延长的生命，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精神的升华，是师父为我这个愚笨的弟子承受了一切苦难，我用千言万语也说不尽道不完的感恩。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的老学员，此前还有一段小插曲。1993年五一前后，我身体不好，住了几天医院。出院时，经一位好心的同事介绍，参加了某气功师代工报告。花钱多少且不说，就是那个连哭带嚎的场面我接受不了，便当即离开，心想再也不信气功了。
1994年3月2日，又是这位好心的同事告诉我，咱们市请来一位有名的气功师，要办9天班法轮功气功学习班，听说治病效果可好了，你身体不好又整天说忙，这次你赶去吧，明天晚上开班，你赶快报名去吧。多年被邪党灌输的无神论，再加上去年那一场学不了的阴影，我还是不想去。可经同事说是上乘佛家功法，上乘这两个字对我启发很大，就觉得一定好才叫上乘吧，那我就试试看。于是放下手头的工作，赶快报了名。这真是师父慈悲，不落下一个有缘人。我本来身体就虚弱，特别是几十年的神经头痛，折磨得我又怕冷又怕风。3月3日上午去听大公报告，又是初春，于是我戴上2层头巾，穿着厚衣服就骑车上路了。边骑边觉得奇怪，我今天骑车怎么这么轻松，而且一路上的环境很清新。原来因为头疼，总觉得天昏地暗的。我刚走进礼堂，找好了座位，一位身材高大、慈眉善目的气功师走上讲台，示意让大家坐好。那时候不知道叫师父。师父讲的话句句入心，不一会儿叫我们伸手感觉法轮的旋转，又叫我们跺跺脚，给我们清理身体。我当时就觉得头不疼了，那个真叫舒服。3月3日晚上7点听第一节课，我当时就是打盹，但能听个大概意思。我心想，我平时开会听报告向来不困，今天是怎么了？第二天听还是困，并且睡得香，还流口水。2节课下来，头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了，头疼片、安眠药都不吃了，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。后来再听课就不困了。听完第3节课，第四天早晨6点20分要起床了，半醒半睡的时候，看到师父坐在我身边。师父跟前放着我家白底红花的脸盆，盛着半盆水。师父将食指伸进盆里，手指肚上托着一块血块，轻轻地放在水中，对我说：“就这一块。”我还问：“就这一块吗？”师父说：“就这一块。”然后场景没了，我也彻底醒了。那时候悟性差，也没感谢师父，只知道肚子空空的，饿得想吃东西。本来我是不怎么吃早饭的，因为一吃早饭心口部位就难受，喝水有时还转几下才能下去，用手摸心口都感觉有硬块。小疼忍着，大疼就吃药，就是不敢到医院，怕检查出毛病有精神负担。可这天早晨吃多少都觉得不饱似的，一顿饭我吃了一个馒头、一块年糕、一个鸡蛋、一大碗粥，才觉得压住饥饿了。从那天以后到现在27年了，胃疼没犯过，不管饭菜冷热好歹，吃什么都香甜，从不挑食。我是1米54的个头，得法前体重90斤左右，修大法后体重是120斤，这不是奇迹吗？1996年我退二线在家了，直到1997年才正式退休。当时觉得闲着没事干，就订了《燕赵晚报》看，看得还挺用心。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我手提一壶开水，往那个盛报纸的盒子上浇水，只听啪的一声，盒子从中间断开了，拱出一个像碗口大的黄色癞蛤蟆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 醒了之后，当时悟到是师父不让我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了，要把时间用在学法上。1996年冬季，我花了3个月时间把转法轮抄了一遍，把高度的近视眼镜甩掉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白天看书，晚上抄，不易抄错，因为晚上安静。我买了一支钢笔，一笔一画，一字一格，认认真真的抄写，保证不能连笔。一天晚上12点左右，当抄写到第9讲最后几页时，记不清是哪一页了。我戴着眼镜怎么也看不清了，心想可能是眼睛累了吧，洗把脸休息一下再抄。洗完脸休息了一下，我戴上眼镜接着抄，还是看不清。我这才想，是不是师父不让戴眼镜了呢？自己的悟性真是太差了。结果我把眼镜一摘，看字看得很清楚，比戴眼镜还清楚呢。从那天夜里开始，我告别了大镜框、多圈圈的高度近视眼镜。我之前是近视700多度，外加散光。到现在为止，镜子也不翼而飞了。我现在看的就是袖珍本的转法轮，越看字越大越清晰。晚上小绣花针我都能把线穿过去，既不近视也不远视，这不是奇迹吗？在一个下雪天送资料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摔了跟头，手腕断了。我不打石膏，不挎袋子，天天背法，7天就亲手洗袜子，1个月骑车子干家务，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。在这反迫害的22年里，不论是发资料、贴粘贴，能做到有惊无险，都是奇迹。这奇迹来自于师父，是师父一直在保护着弟子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《法轮大法好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